《觉生秘境》卷第三，分别欲切品第六。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安排呢，就是一方面呢、坐禅，一方面呢来学习坐禅的法门。坐禅的法门。当然很多的经论呢，我因为都是禅啊，不管是金刚经也好，楞伽经也好，乃至法华经、华严经啊，都是禅。但是在我们啊出发心的人来说呢，如果不说禅这个字，我们就好像不认为是禅，其实也是禅。日禅呢、在我们中国佛教的情形呢有1000多年。逐渐的演变呢，我们也很欢喜啊我们祖师说的禅。我在读这个禅师语录呢，古代的大禅师啊，都是通达修德罗的，通达教义的，所以他们的呀、所说的这个开示、是和修德罗合的，和这个经论是相契合的。后来的禅师，我看是有点问题。这个我读这个。印顺老法师的中国禅宗史，他就写到北宋，他这个禅宗史就唐末到北宋以后他就不写了。那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当然印老法师那个智慧很高啊，他自己他没有说，要是我孤妄言之，就是不承认以后的禅了，以后那个禅就不承认了，那么事。这个我以前也说过，这个我看这虚云老和尚的语录，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录是年谱上啊，有人问他说这个止观这个事是怎么回事，虚云老和尚说是那是古法，这句话说的对，就是古代的这些大禅师啊是修止观的。后来的呢，就是看话头，看话头啊，似乎是也是很微妙，很多人欢喜。但是我在想啊，我们的呀，本释迦牟尼佛啊，和这些菩萨、阿罗汉呢、都是圣人，都是过来人，他们说的话。是经过了一番的实验啊，经过实验以后的，那应该是最正确的，是过来人的。现在这个《解生秘经》分别一切品呢，这是弥勒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，而这一品在《欲切实德论》里面解释的很详细的。所以我们要是啊学习祖师禅，欢喜祖师禅固然也是好啊，但是要学学佛的禅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我以前看见那个陈建民呢，他的有一本著作上说，你如果不知道祖师禅高过如来禅，你还没开悟。你还没看过，但是也有一，就是我们严俊老法师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自从啊，有人赞叹祖师禅高过如来禅，禅就衰败了，那是和他说的正是相反。但是我在想呢，这个佛说的这个禅呢，说这个修行的方法。 就是从你现在的这个贪嗔痴的心意识，就从我们现在的虚妄分别心的这种境界，引导你向前一步一步的向前进，向前进的。这样子情形啊，我认为我们容易向前迈步，我们比较容易。这个祖师禅呢，你看那些大祖师他说那个话，你比较难，你不容易，他说的话，如果你对经论的学习不够啊，你还不容易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你想根据他所说的去修行啊，我认为很难，所以不如佛说的呀。我们去用功修行啊，来得容易。但是佛说的这个法门呢，它当然是气理而又气机。这个机这就是我们众生的程度啊，也有高低的不同。有的人呢，已经啊，久远久远以来呀、啊，善根深厚，智慧广大的人，
佛为他说这个禅。
和要为我们说的禅当然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那个是业障深重啊，愚痴颠倒啊，迷惑，说高深的我们听不明白啊，所以说的浅白一点。说这样说呢，如来禅呢是三根普被，啊，印光老法师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被，是的，净土法门呢。不能说是老太婆是可在修净土法门，不应该这么说。禅也是三根普被，它也是有深有浅的。有些其中有一样事情呢，这个我们应该知道的，就是佛是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，然后你随顺他所说的去修行、去学习的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而这些祖师禅呢，你不可以解释，你要解释就犯了祖师规矩。所以我在想啊，还是学。我昨天说了哈，我对佛所说的法语的信心呢，高过对祖师的法语的信心。我对祖师的信心呢也是有，但是参考参考是可以。有佛说的法我不学习，把佛说的法放在一边的，坐在那里就是参一念佛是谁呀、啊、我因为那不是善根因，就是我是这样说。当然是啊，这个话头禅已经流行在中国很久了啊，很多人已经是很深刻的执着啊，我这样说好像是没有礼貌了，这是一回事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用功的时候啊，有一样事我现在先提出来啊，这个我们初开始坐禅啊，当然那可能腿子痛啊，腿子痛我昨天说过还不是难事，他还容易调伏，最难调的就是心。所以初开始坐禅的人呢，他还不大昏沉，他就是妄想多，不容易啊一心不乱啊，不容易宁静而住。因为腿子痛啊，所以他很难去打瞌睡啊，不容易这样子。等到有恒心啊，你有耐心，能够精进的不懈怠啊，长时期的这样坐禅呢，腿子也不是那么痛了，就是痛了也不在意了，妄想也不是那么多，有的时候有点昏，有的时候也没有啊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只净一打木，你没打木鱼，你他已经一心不乱了啊，这一支香啊，一念不生的就能过去。也可能几支香连续都是能的。那么有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， 是一个最紧要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是啊，对于禅的坐禅的欢喜心也特别强。特别像其中有一样事要注意呢，就是你这样子以后呢，就会出现一些境界，会出现一些事情。所以说，或者是啊，见到光明了，或者是见到莲华了，或者见到佛了，啊，或者是见到有人来了，同你谈话，说我领你到天上看一看。就什么情形都有的呀，人们都有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学禅坐禅这个人应该征服这件事呢，因为这件事，我现在姑妄地说两个方法来应付这件事哈。第一个方法呢，你完全不要睬他，就是佛来了啊，你也不要睬他。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子，你原来的观，这样子去修行。不要说哎呀是佛来了啊，我要请问啊，我怎么修行的事？你可能啊，其实呢就你要真是请问，就可能有问题。这个是在啊《大庄严经论》。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哈，那上面说是马明菩萨照哈，这个是不是唯识的那一部论哈。我们提到一件事啊，就是一个优婆塞，并不是出家人，不是出家人，是个在家居士哈。他有一天你就看见佛了，那是32相80种好。放大光明啊，这种大威德的境界，他看见佛了，大家是出佛教徒嘛，看见佛了啊，心里面非常欢喜啊，恭敬礼拜，然后这个佛就说话了啊，就讲法给开示了一段，然后这个优婆塞就说话了，你不是佛，你看这优婆塞就说这么一句话。说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的和佛和经论上不合，你说的道理，所以我知道你不是佛。然后这个魔王呢，原来这个佛像是魔王变现的，就是恢复了原形了，是天人像。天人像就是赞叹了，是赞叹，说释迦牟尼佛是了不起，一个在家的呀五戒的居士啊，能知道我不是佛，能知道这件事。那么为什么他能知道他不是佛呢？他不是从表面上啊来决定他，哇，这个是佛，就不是从表面上来决定的，要从你的智慧，从你说法来决定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学习过佛法，他知道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是非佛法。所以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，他本身能觉载。能觉得就是这样。那么我们现在静坐的时候要有多少成就啊，就是有妄想不强啊，这个正念一提起来妄想就没有了啊。那么呢他就能够啊，我要止就能止，我要观就能观，很自在的时候。那么出现了一些境界的时候啊，你应该有这种智慧。有这种智慧，要是你读《金刚般若经》啊，或者读这个《大品般若经》啊，这一切的经啊，你要能明白那个经的大意的话，你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假，都是虚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你自然是可以呀，扫荡一切的虚妄，安住不动，自然是。应该是这样子，但是这个啊，这是一个办法，这是第一个哈。你静坐的时候，这是你第一个办法哈。第二个办法呢， 第二办法有多少危险呢？就是看见什么境界，你心不要动。可以看，就是注意而已，你心就是不动。我看见老静坐的时候，看见老虎来了，你心里不要动；看见佛来了，心里也不动，就是不动。这也是个办法，但这个办法啊，就要是你的道力强呢，也是可以；如果道力不强的时候，就是随他转，你就随着那个境界转了。这是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办法来应付这件事。因为如果你能应付得好是可以，应付不来呢，说我一般的境界呀，有什么妄想啊？说昨天吃的饭很香，我今天吃的会怎么样呢？我马上觉悟这是妄想，你可以停下来。但是要是有特别的事情出现呢，你还能自在地把它弃舍了它，你心里面不取着，也还能够安住在止观上，当然是最好。如果不能不自在了，一般平常的事情啊，我随时我能够自在地处理，特别的事情你不容易处理，我想要弃舍不能弃舍，我想要不踩它不能，做不得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时候怎么办法呢？就是我们一般的呀，看见一般的事情呢，也会有这种情形。看见一种境界，我在路旁上看见那个草被风吹一吹摆动，我的心看完了，我就可以不分别这件事。要看见个特别的呀，能细胞你的事情，你想气舍气不来。就好像很有力量似的，把你绑住了，这个心老是怨念那件事，放不下。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出现的境界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容易，有的时候不容易。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容易呀，所以我想呢，有一个办法呢，所以就还是啊。假使这些这个我们用功修行啊，不能一条道跑到黑，不可以这样，你还要其他的法门呢、啊、帮助一下。所以平常啊，你把大悲咒也念会，也念得舒舒的呀。有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不自在的时候，就是念大悲咒。你要熟，要不熟，到时候念不来呀，也不行啊。啊，说我是我念这个把《金刚经》能背下来，你一定也要把它熟熟的。一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你就是背这个《金刚经》。一背的时候啊，你与《金刚经》一相应了，那个虚妄的境界就不现了，就没有事。你就是可以啊，这也都是一个关呐、啊，这个关就过去了，过了这一关了、啊，读这个背诵的《金刚经》也会有这力量。你常常啊，那假设背这个大悲咒相应的时候，也是有这力量。说我会背《法华经》也是一样，你就背《法华经》也是可以，它有这个力量，就把这个苦，这实在就是苦恼境界，这苦恼境界就把它排遣出去了。那你还可以呀、啊。很自在的止或者是观，所以我们啊学习禅的话，你一定还要有一些法门啊，或者是背大悲咒，或者是背金刚经啊，也有人背法华经也是好啊，更殊胜啊。其他的经也是可以，像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好。或者是维摩经也是好，就是你不能多背，你背它一品都好。你要有这个办法的。这个当然也有的人呢，用功修行很顺利，什么事没有，很顺利就成功了，就得无生法印了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好，要是有些业障，那就困难。 是难。我是提了这件事哈，然后我们现在讲这个解深密经。解深密经卷第三啊，这是这部经的题目哈，把这个题目啊也解释一下哈。这部经啊是唯识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哈。我以前也说过哈，解深密经啊除了前面的序品之外啊，完全放在欲界之论里边了，一直来解释它。所以学习欲界的论也就等于是学习解深密经了。这也看啊，这个欲界的论是弥勒菩萨造的，那么弥勒菩萨说的哈，那么西藏的佛教呢说是无着菩萨做的，那都不管，反正总而言之，这个解深密经啊在唯识宗里面是特别重要的。解深密经这个解呢就是解释啊，我不明白啊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，这样意思。深就是深奥啊，不是浅显的。这个密呢就是秘密啊，不容易明白的事情。这个深密呀、是所解释的、所通达的啊。这是指啊，指什么说的呢？经它本身说，就是有三件事哈、是它所解释的，就是净行果啊。这个净啊是什么呢？净就是说这个缘起的事情啊，这一切法的啊。是什么因缘生起的，说这样的道理啊，叫做净。这个缘起啊，就是有生死的缘起和涅槃的缘起，就是生死的缘起就是眼污的缘起，净缘起就是清净的缘起啊，眼污的缘起就是我们凡夫啊流转生死的这件事啊。我们的生死从哪来的呢？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呢？啊，我为什么会因一个人跑到地狱去了，或是那个人升到天上去了？啊，究竟怎么回事情呢？啊，这根深气界究竟是怎么缘起的？说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啊，都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明白的。我们凡夫不大知道。不要说我们来孔夫子他也没解释啊，子路问死，他的学生子路问他这个死是怎么事啊，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，那么这就是这么一句话就完了，也算有一点解释，但是就还是没说明白。那么只有佛菩萨的大智慧才明白这件事，所以这也是深密。但是在这个净里边的缘起也多少的提到净缘起，清净的缘起。大体上说呢，这个净行果，这个净是指生死的缘起，行果是涅槃的缘起，就是说这两个缘起的道理。这两个缘起里边呢，它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很多的道理，这些道理都是深密啊，所以叫做解深密啊。行就是修行的事情啊，佛菩萨为我们说了很多的法门啊，我们根据那个法门去修行去。这个果呢，修行到最后会得到果，得到一个结果，结果是包含到 阿罗汉果，是必知佛果，是佛的无上菩提。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呢，当然是指无上菩提啊，名之为果，或者说涅槃也包括在内。涅槃是断果，无上菩提是智果，智断二德啊，智慧的智，断啊，就是断灭的断，断德，断德就是涅槃了。这个经啊，经呢，梵语叫做修多罗啊，翻到中国话嘛，我们古德的翻译就翻个经，翻个经这个字。这个经这个字呢，原来的意思啊，其实你们各位都佛学院住过哈，各位居者常听经也应该知道哈。来原意是个线这个字，就是做衣服那个线那个字哈。但是我们中国人要说个线呢，啊，也是密线，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，所以就是翻译说个经啊，经也有线的意思。那啊，这个经这个字呢，也在我们中国的文学的解释，经者长也啊，就是永久不变的意思。这个永久不变呢，也合乎佛法的道理，因为佛所觉悟的真理呀，佛这样宣扬出来啊，永久就是这样。不会再变了，不会再改变，不同于世间上的事情。世间上事情啊，它有进化啊，啊，前多少年说那么说，后多少年的又改变了，是会有变化。就是凡夫的智慧是不一定的啊，以前因为是真理啊，后来又因为是迷信了，所以这个凡夫是没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变动。佛菩萨大智慧，经过无量劫的修行啊，他的智慧达到最高点了啊，他所见到的真理就是永久是这样子，不会说啊，昨天说的不对啊，今天再重说一遍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叫做经者长也啊，就是佛法是永久不变的。那么这样讲，这个经者也是可以啊。那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个经这个字啊，是有两个意思啊，就是叫贯彻啊，这个意思，就是贯穿的意思。奢是奢侈，这个贯穿呢、啊，比如用线呢、啊，把这个花一头花一头花的散乱的在那里放着，然后用线把它贯穿起来，啊，贯穿是这样意思。奢侈也是啊，也是用这个线的贯穿起来，就奢侈它不零落了啊。也和奢侈和贯穿呢有相通的意思，但是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啊。贯穿什么呢？贯穿所应所意，就是佛的大智慧呀、啊，观察众生的程度啊，应该听。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法门呢？就为他说这个法门，说这个法门的时候呢，有贯穿的意思。什么叫贯穿呢？比如说是这个四念处啊，有四条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，把这四个意把它组织起来，组成一个法门，那么就是有贯穿的意思。那么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足与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，八正道吧，用八个法组成了一个法门，所以这也是贯穿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贯穿呢，有个足，可以说个主旨的意思，组成一个法门，组成了这个法门呢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奢侈啊。奢侈所化有情，所教化用这个法门呢，来奢侈所度化的众生， 这个奢侈是那个、怎么讲，也可以说是把它拿出来啊，把它拿出来，就是说水里面有鱼，用网把它网出来哈、啊、打出来，众生在生死海里面流转的，佛用这个身处乃八正道的法门呢，在生死海里面的众生呢把它救出来啊，那么就是奢侈啊，奢侈所教化的众生，或者这个奢侈当引导讲也可以啊，用这个法门呢引导众生从生死海里面出来到涅槃那个地方去，奢侈所化有情，这就是要啊这个法门的作用说的，这个奢侈要法门的作用说的，贯穿呢要法门的本体说的，把它分开啊，分开，这就叫做经。什么叫做经呢？贯穿所应说义，奢侈所化有情，是名为经。这个结深密经啊，这个深密啊是所解的，也是经所全显的。这个经啊实在指什么说的，就是语言文字。好，佛啊用我们所明了的语言文字、啊、来表达那个深密之意。表达那个深密之意哈，所以呢这个叫做解深密经。这样说，这个经啊，这个经是解深密的，能解释那个深密之意。这样讲，这么这样说呢，就是能解和经啊是能全，深密是所全哈，能全所全立出来这个名字的。这叫解深密经。这个经这个字呢，在古德的啊发挥是说的很广的，说的很多很多的。嗯、我们不必说那么多了哈。是分别欲切品第六，就是。这是解深密经里边的一品，叫分别欲切品。这个分别欲切怎么讲呢？欲切、啊、是梵文啊，翻到中国话翻个相应啊，翻相应的意思。这个相应这句话呢，就是啊。就是相合的意思，彼此不相违背啊，互相随顺相契合，那么就叫做相应。这里面呢说相应啊，在这个欲切实的论里有一个诗啊，是玄奘法师从印度翻译过来的，解释欲切实的论，不过文并不很多，那上面解释很，这个解释这个相应的意思解释很多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啊。那么多这个相应究竟，这个欲切翻个相应啊，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啊，指这个四念处啊，三十七道品呢、啊、这些修行的法门，修行的事情。这个修行的事情啊，它是相应的。相应是怎么叫相应呢？这个那文上的解释是顺正教故啊，你修这个止观呢、啊、修这个四念处啊，要随顺佛的正教，正教就是佛的法语，佛所开示的这个修行的法门。你现在修止修观修四念处，你是修什么法门？要和佛的那个佛的所说的法语要相顺。如果不相顺呢，就是邪知邪见，就是不相应的，就是不相应的。我们看这个古德的著述啊，你看这个天台智大师的他讲的法， 你像这个贤首国师啊、清凉国师、窥基大师啊，乃至到这个三论中的家乡大师，这些大师他们要是写出来什么著作，他都引证啊，引证啊。这个引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引佛语为证，引佛说的话来证明，证明他说的和佛的和佛说的这个法语是相顺的，是一致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引证呢？就是我说的话你相信吗？这是个问题嘛。在引佛语为证的时候，哦，他说的话和佛是相合的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了。这个就表示啊，我们是相信佛的呀。你不是佛，你说的话我不相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种人我看还不是很多，但事实上在中国佛教史上看，尤其是后来的佛教还不是很多，谁说话都相信，我看谁说了就相信啊，这不是什么的。但是这个事情你不够，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，你们不要怪我啊。你在佛学院里面学过多少年的时候，这个分别心就多一点。他要是听谁去讲讲开始，固然可能跟你学，但是也听一听你说的对不对，他就会想，会说这个，就是你说的和佛法和佛说的合不合呢？就是有这个问题。但是有的人呢、啊，假设没有在佛学院做过呢，那就不一定。你说什么也不错嘛，就相信这件事。所以我看那个禅师的语录啊，古代的那个禅师他也引证的，他说一段话他也引证经论上的话来就证，引华严经啊、法华经啊、引维摩经的还是很多的，他引经为证的。后来的禅师啊就不管那一套了，他就是自己随便说，他不引证。但是很多人欢喜就相信，所以那个陈建斌那位大也是个大德了、啊、你要不相信祖师禅高过如来禅呢，你还没开悟、啊、就会说这个话。但是现在的玉阶师论的宣奘大师从翻译过来那个词上就有这句话哦，你玉阶翻个相应啊，要相应顺正教故，要随顺佛语，与佛语要相应，不言的话这是不相应的。顺正合正理故，你这个直观呢、啊、要合乎佛所说的正理，佛说是真书二谛这个道理要合，要相合的，要相合才可以。说不相合，不相合就是不相应，就是不相应的，是顺正教故，合正理故，或者说是称啊，相称，称正理故，再有引正果故。你这样修行呢，就能引导你逐渐的向前进，能得无生法眼，能得无上菩提，有这种作用。你这样修行，说这叫做相应。如果你修行的法门，我感觉很好，我用功多少年也很感觉到好有好处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，这不合正理，也不合正教，也不能引正果，那怎么能说那不是相应了？所以这个玉阶翻个相应啊，在玉阶论、玉阶师的论词上面呢，这个教理行果啊，这四个。这四个都论欲切的，但是这里主要还是说行，说修行这一方面啊，你修行哪一个法门呢，你要有相应的这个，要这样的啊功德才可以，那才能算是欲切，不然的话那不能算是欲切的。这个分别欲界，这里边呢说到很多的事情，这个分别欲界品里边呢 说到这个修行的什么什么境界啊，乃至到止观双运，我们通平常在这个菩提大师的广论上也啊也提到这个止观双运啊，什么叫做止，什么叫做观，什么叫止观双运。那个中科巴大师他倒是很有发挥啊，但其实在你都是隐喻其实的论上的，也就是解释密境上的，也就是分别依心上面的。那说了很多的事情啊，那么都叫做欲切。这个贫这个字怎么讲呢？贫者累也，啊，是累的意思哈。是异类相同啊，名字为贫。啊，这个这一类，它是互相随顺的啊。比如说直观的，这是一类啊；说三智性的又是一类；说心意识的又是一类，就说是一类一类的，所以一品一品的。那这一品里边呢，光说这个欲界的事情，光说这个直观的事情，所以叫做分别。光说这个欲界的呀，这个直观的怎么样修行的呀，啊，这些净心果的相报。所以叫做分别欲界品。这个唐三藏法师宣藏奉诏译，这个我们不解释了。我想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里，好，下回我明天再讲。